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六，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空前袭击，导致数千人伤亡，其中包括在以色列的外国公民。美国政府今日证实，已经有九名美国公民丧生，仲有一些下落不明。此外，泰国、英国和尼泊尔等国都有国民在以色列遇难。以色列政府星期日正式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据报道，截至星期一下午，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800人。今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及合作伙伴将警告其他国家和实体，不要试图趁机利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沙利文在 X 平台上说，我们亦在尽一切努力确定失踪美国公民的下落。他在另一篇推文中说，我整个周末和今日早上都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的同行进行交谈。我确定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并讨论了下一步行动。星期一，南韩总统府宣布，拜登政府放宽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向他们在中国的工厂供应美国晶片设备的管制。两家公司已获得美国方面的通知，该决定开始生效。三星和 SK 海力士是全球最大和第二大内存晶片制造商，他们在中国的晶片生产工厂已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南韩总统府表示，美国政府近期向韩方通报，决定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华的半导体工厂指定为经验证最终用户。此前外界预计，美国将延长对韩国公司的豁免，并要求他们获得美国的许可证，先能够将美国晶片设备带入中国。南韩总统府表示，美国商务部正在更新经验证最终用户的名单，一旦三星和 SK 海力士被列入名单，就无需从美国获得单独的出口许可。星期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举行了会面，会议在紧张气氛中进行。舒默向习近平直言，美企在中国没有受到公平对待，要求北京作出改变。舒默仲明确，他不满意中共官方对以色列周末遇袭所表达的立场。这个是习近平八年来首次会见美国国会领导人。舒默在和习近平会面期间提出美中应该经济互惠，他说给习近平知，我们认为中方必须为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我们的两党代表团，都不认为我们现在获得了这种公平待遇。舒默还说，过去几日以色列发生的事件简直令人发指，我敦促你和中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谴责哈马斯对他们的懦弱和恶毒的袭击。他说，中共外交部长的声明没有表现出对以色列人民的同情或支持。星期一，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券持有人团体警告说，恒大如果无法实施债务重组，恐会在十月底面临被清算。恒大债券持有人团体批评恒大没有努力去争取监管机构的批准。债权人说，恒大以监管为由而无法实施重组的立场根本不成立，很难相信国家发改委实际上会阻止陷入困境的公司重组。债券持有人顾问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恒大集团的有关与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的初步监管问题的陈述准确无误，并反映了中国监管机构的最终立场，这样中国企业的重组之路将就此终结。债券持有人团体发表声明说，目前的基本情况是，恒大将在十月底在香港举行的清盘听证会上被清算，并且这个可能会导致该集团失控的崩溃。恒大股价星期一下跌 13%， 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在以巴冲突升级之际，星期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各地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参与了这场游行。 在纽约，他们高举标语，高呼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和巴勒斯坦将自由。从纽约时报广场步行到以色列领事馆和联合国总部周边，在亚特兰大、芝加哥和旧金山，亦有人群在以色列领事馆外集会示威。而在纽约曼哈顿另一场示威活动上，数百人挥舞着以色列国旗谴责哈马斯，双方相隔不远，导致示威者之间多次对峙，警察出面维持秩序。纽约州州长霍措在 X 平台上发文抨击曼哈顿的巴勒斯坦集会示威令人憎恶，道德上令人反感。他要求世界贸易中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等纽约州地标以象征以色列的蓝色和白色灯光照明。他说纽约好自豪拥有以色列以外的最多犹太裔人口。以色列央行礼拜一表示，将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高达300亿美元的外汇，以协助维持以色列货币谢克尔的稳定。此举似乎迅速平息了市场波动。先前谢克尔对美元汇率一度大幅下跌，跌到近八年来的低位。以色列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央行将在市场上进行操作，以缓解谢克尔汇率的波动，并为市场的持续正常运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该央行还表示，将透过 swap 机制向市场提供最多150亿美元的流动性。声明指，以色列央行将继续监察事态发展，跟踪所有市场，并在必要时利用现有工具采取行动。以色列已经积累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礼拜日，以色列的股票和债券价格下跌了 7%。此前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杀害了超过700名以色列人，并劫持了过百人。礼拜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大部分成员国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未达成一致意见。会中，美国敦促安理会成员强烈谴责哈马斯。美国代表罗伯特伍德在会后告诉记者知，有很多国家谴责哈马斯的攻击，但显然不是全部。伍德说，不用我说什么，你们就能够猜到其中之一。法新社报道，这个显然暗指俄罗斯，以俄罗斯为首的成员国希望加强关注力度，而不是谴责哈马斯。而通常在安理会上和俄罗斯结盟的中国就表示支持联合声明。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在会中重新推进两国方案，亦就是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因为不是安理会成员，都没有参加这次闭门会议。礼拜一，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在进行的对台湾贸易壁垒调查延长三个月，截止日期正好是明年1月12号，亦就是台湾总统选举投票的前一日。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回应说，北京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中国商务部4月份原本公告，就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壁垒调查，又在8月间宣布将调查的商品增加到2509项。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以及纺织品都在其中。而商务部的最新公告表示，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根据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2条规定，将本案的调查期限延长到2024年1月12号。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立即对该公告作出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世贸成员，中方刻意舍弃世贸的协商机制，贸然延长调查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干扰台湾民主运作。他们呼吁北京应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机制下解决问题，而不是政治操作贸易争端。周末以色列遇袭后， 几个月以来的美军军官人士确认各自案，再次成为政坛上的焦点。共和党参议员塔伯维茨因为反对拜登政府的堕胎政策，一直阻止美军军官的人士任命案。以色列危机爆发之后，参议院民主党人表示，现在应该是批准几位美军高层提名人的时候了。星期六，民主党参议员沙茨说，面对以色列危机，美国需要一位经参议院确认的海军作战司令。但是塔伯维茨的发言人星期日证实，他的立场依然不变，在五个大楼取消为跨州堕胎的美军人员支付旅费之前，参议员必须逐一确认美军军官的提名人。几个月来，参议院民主党领导层一直反对进行个别投票。目前有超过300名高级军官提名人没有得到确认，其中包括两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指挥驻中东美军的高级军官。在加州半月湾举行的第50届 Safeway 世界南湾称重大赛中，一个南瓜重量达到2749磅，夺取了大赛冠军，并创造了世界纪录。这场以最大南瓜为特色的比赛，拉开了下个周末半月湾艺术和南瓜节庆典活动的序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半月湾卫冕冠军吉恩格，在去年的比赛中亦都曾经获得大奖，当时他的南瓜重达2560磅，创造了北美纪录。据比赛组织者称，之前的世界纪录是2021年在意大利的一次比赛中创造的，重2702磅。主办方表示，今年最重的南瓜将获得每磅9元的奖金，如果超过世界纪录，还将获得30000元的奖金。今年的大奖得主还将获得一枚戒指，和世界大赛超级碗和 NBA 冠军获得的戒指同款。此外，最靓的南瓜、最大的加州南瓜和最大的本地南瓜亦将得到现金奖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